两种知识，作者 E.W. 肯扬，第二章启示。圣经在世上的所有书籍中独树一帜，它最显著的特质，也就是将它与其他所有书籍区别开来的地方，它是神对人类的启示。它要求人顺服，并宣称人是它的信息对象。它并不自称为一本科学论著，却是一切科学的源头。我们的教育体系、慈善事业、机械发明、化学与生物的种种发现，都是由它孕育而生。一个国家若尚未拥有这本启示之书，便不会需要制定专利或版权法。德国直到圣经被翻译其母语之后，才在化学与机械领域苏醒过来。英国的经历也是如此。这启示以人类感官知识的层面临到我们，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呈现。它启示了创造的目的，它也启示了创造的过程，说明宇宙万物是如何因性而产生的，并指出创造主是一位信心的神。这一切与感官知识所收集的事实完全一致，正是那些有信心的人在机械、建筑、工业领域创造出新事物。信心是人里面的创造性力量，信心也是神里面的创造性力量。神只是说要有，于是就有了。圣经启示了人存在的缘由，人本性的本质，以及人的终极命运。它启示了生命的源头，它揭示了罪的本质和起源，并启示了人如何从罪的权势与辖制中得救赎。它也启示了犹太民族为何被拣选，为何存在。它启示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加利利人耶稣，这位因从死里复活而被证实是神儿子的人。他启示了一个在法律基础上的完美救赎，也启示了一种在基督耶稣里所产生的新造之人。他启示了神的家庭，以及人类在造物主心中梦想的位置。他揭示了罪、苦难、死亡的原因，并启示了他们最终的毁灭。它启示了新天新地，也启示了人与神同住，在完全喜乐中进入永恒的命运。这启示对感官知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是感官知识的冠冕。它说明了被罪败坏、被错误思想模式扭曲了世代的人类理性，如何能够重新与创造宇宙的神建立完美的关系。它启示了神是父，这位父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拒绝启示知识、否认启示知识，是现代学术思想上最黑暗的污点。而讽刺的是，正是这启示造就了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第三章，一些感官知识的事实。我们从来没有用肉眼或任何光学设备直接看到电子，因为电子太小，远远小于光波波长，无法通过传统的视觉方式被察觉到，但人们却花上多年去寻找它。电影屏幕上映的无声画面对盲人来说毫无意义，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对聋人来说也毫无价值。同样，那些深奥属灵的事对单靠感官的人来说也毫无意义，因为它已经使自己的灵性变得萎缩，将它囚禁束缚，像一个被锁在阁楼里的孩子，既没有书籍也没有老师来教导他。难怪诗人会呼喊，求你救我脱离被囚之地，好称赞你的名。理性与灵 的关系如同身体与理性的关系。当身体辖制理性，混乱与灾难必然发生。同样的，当理性辖制人的灵，最终也将走向灾难。有人会问，那我该如何培养我的灵呢？属灵的成长是借着与父神的交通，以及他对他启示的认识，心思意念会因这启示而被更新，以至于能够明白并领会父的旨意。人的心在不断领受这启示的过程中，与父神建立最亲密的关系，生命也逐渐与他的旨意对齐，协调一致。就像感官知识是借着由阅读感官知识的书籍而增长一样，人的灵也是借由阅读和默想那本为灵设计的属灵之书，这本启示之书而成长。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启示，因此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我们知道他能够向我们的灵启示他自己，使我们对属灵的实况有着与我们对感官世界的一样真实确定的把握。我们知道他是这宇宙的创造主，托住万有者，统治者。我们知道他是灵，我们也知道人属于他同类的灵性存在，并且可以有分于他的性情。我们知道人可以与他相交，可以对他说话，而他也垂听。我们知道神在与人交通中得着最大的喜乐，而人也在与神相交中达到他生命最高的成就与发展。我们知道神是一位信心的神，他用信心的话语创造了宇宙，这宇宙原是他所造的，为人所造的而预备的居所。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地，地就出现了。接着他说要有植物，植物就产生了。要有动物和生命，他们也照样出现。然后他说我们要造人，他也说要有光体在天穹中照耀大地。于是太阳、月亮、众星和群星从神信心的腹中跃然而出。他不仅是一位信心的神，他更是一位爱的神。他就是爱，他拥有信心。你现在可以明白为何那出自人灵的天然信心总是存在于历代的发明家与创造者当中。人类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信心的成就，神一切伟大的作为也同样是信心的作为。而那促成这一切成就的原动力就是爱，这也解释了为何神要求你对他的话语有信心。因为神无法借着人的感官来与你交流，他只能与你的灵沟通。信心不是感官的产物，而是你灵里的产物，因此他向你所要求的信心并非来自你的理性，而是出自你的灵。当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时，他是在对人的灵说话。因为人的理性没有爱的能力，一个人无法靠着理性去爱一个人。你爱一个人不是用脑去爱，而是用灵去爱。我们常说心在爱，其实心只是对灵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所以信心是灵的产物，而你的灵才是真正的你。你里面的灵，你当拥有对你理性能力的主权，就像你的理性拥有对你身体的主权一样。第四章，经验是否是最好的老师？这是感官知识的口号，眼见为实，也是他们最喜欢引用的另一句。对一个只拥有感官知识的人而言，启示知识或信心知识似乎既不可理解又不可信。如果我不知道人是一个灵，是为了成为神的同伴而被造的，我恐怕会感到绝望。 但我知道他的灵里渴慕神，无论他是否能够读自己内心深处那种持续的仿佛无从满足的渴望，那都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那份渴望就是对神的渴望。虽然他可能会被引向舞厅的酗酒，或者沉迷于各种放纵的事物，但这些都从未真正回答他内心深处的呼声。然而当一个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人时，他的灵会兴起，开始掌权，甚至强迫他的理性去倾听。我们过去忽视了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知识有两种，一种与人的灵有关，另一种则是与人的感官有关。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灵的饥渴和身体或思想的饥饿一样真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圣经或说启示性知识是由作者特别回应这种灵里的呼喊而设计的，是为了满足灵的饥渴。耶稣知道这点，所以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来不仅是为了服侍人的身体，更是为了服侍人的灵。耶稣在感官世界中所行的神迹，是为了向那局限于感官的人证明他就是神。启示知识或信心知识属于高于感官知识的层面，对那些靠感官知识生活的人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他们通过经验学到很多东西，而如今我们却要带给他们恩典。感官知识都是通过努力得来的，而恩典知识却是借着信心领受的。对他们而言，这是如此颠覆性的观念，以致他们很难接受。感官知识的一切获取都是通过辛勤的劳动、全神贯注和牺牲所换来的。在商业、专业或发明创造领域中登上高峰的人知道，他的每一步进展都是靠着自我克制和艰苦奋斗得来的。而现在我却带着一种比他在感官领域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更高的知识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通过在信心的基础上，他不是一个肤浅的人，而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满脸困惑地看着我说，这不可能，如果我能用辛勤的努力获得你所说的属灵知识，那我可以接受，可你却要我凭信心接受一件我无法用理性理解的事。我无法明白，你告诉我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在肉身中显现，这与我所认知的一切都背道而驰。你是说神使基督代替我成为罪，他为我受苦，我无法抓住这个概念，这在感官上没有任何接触点。你告诉我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完全超出了人类经验和感官知识的范畴。你是在要求我相信一件在感官知识上毫无根据的事。我相信我所能看见、能听见、能触摸、能尝到或能嗅到的事物。我相信物质，因为我可以感受到、看得见，但我不能够相信神，因为我看不见他，他也没有向我说话。你叫我相信神迹，可是神迹根本不属于感官知识的领域。感官知识说信心无法造成诸如医治疾病、使断骨复原这样的神迹，那是荒谬的。这时我问我那位只相信感官知识的朋友，你能看见爱吗？他必须承认自己不能，他只能看到爱的结果，却看不见爱本身，因为爱是属灵的，它不属于理性的领域。爱并不是通过感官的渠道传递而来的，爱不是由感觉、听觉或视觉所产生的。我这里说是神圣的爱，我们常常所说的是肉体的爱或感官的爱，不过是创造性的情欲罢了。 而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属灵的事。爱来自你的灵，你不能看见仇恨，也不能够摸到它或听见它，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势力之一。你不能看见思想，也不能听见和触摸它，但你知道它确实存在。你看不见想象力，但它却能将感官所感知到的图像投射在画布上，或将它们视为最美妙的旋律。你不能看见一些所谓的自然现象，你看不见风，却能看见风的作用。你看不见地心引力，却能感受到它的影响。你看不见良心，你灵的声音，但你可以感受它所产生的影响。你会发现人生中真正伟大的事物，感官很少能够直接感知。感官能够感受到结果，却无法把握实质，无法触及真实。神是灵，人也是灵，他们属于同一类的存在。人的灵才是真正的人，人的感官不过是这真正之人的仆人，理性功能也是这个人的仆人，这位被圣经称为里面的人或心中的人。我的肉身与物质世界接触，我的心思意念接触思想，而我的灵可以与神接触。理性如同灯光，而这灯油是由感官提供的，良心则是灵的声音。科学不过是感官所发现事实的有序组合，但今天的学术界却把科学当成了神。过去的时代，人们因渴慕神而用木头、石头创造金像。如今，人类仍旧渴望神，只不过他们用感官知识来造偶像，他们依然敬拜自己手所造之物，他们控制不住自己，他们的科学无法解释创造的目的，也无法解释人的意义。科学无法发现灵，也无法找到生命。他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灵的作用，生命的结果。科学无法回答人存在的缘由，也无法解释人的归宿。科学无法回应那穿越时代深植人心的对神的渴慕，也无法解释那隐藏在人心深处对坟墓之外生命的盼望。今天我们所认知的科学只不过是感官所生出的瞎眼之子罢了。